天南海北话汽车。
听众朋友好，今天是9月2号星期一，劳工节啊，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我们天南海北话汽车节目，我是丁月。
我是李进。
哎，李进辛苦了啊，大过节的还能跟我一起做节目，谢谢您呢。
那你也辛苦了，没事。
主要是您比较对您，因为您要花很多心思和时间来准备啊，跟我们来分享的这些新闻资讯哈、啊。哎，为什么开头要谢谢您呢？其实，我在准备这个节目之前还特意看了看哈、啊，因为我觉得每次聊到劳工节，大家都觉得好像是个烤肉 party 的。这个日子对吧，因为就是代表着夏天结束了，秋天要来了对吧，都就趁着夏天的这个炎热再狂欢一波，就有这种心情、
嗯、
是吧、
嗯、
对，但是其实后来我发现这一天其实就是 honor 所有啊辛勤工作为了生活为了家人努力的这样的人，就是其实这是一个 Labor Day 的精神哈、啊，所以我觉得哎，所以确实也值得在这样的日子感谢一下我们身边的人哈、啊，尤其是默默付出努力的人啊。哎，那个说到 Labor Day， 您这两天怎么过的呀？
我这两天呢，其实呢都是在家，没有啊，没有特别出去啊，只是有，
哦、
只是昨天呢跟一些这个、
嗯、
啊同修的朋友就是。
嗯，
我们一起吃了个午餐，大家聊聊天啊、
哦、
什么这些、
嗯、对，确实这也是个很好的跟家人放松朋友这个相聚的日子嘛、
嗯、
哎，我觉得现在好像越来越多人不喜欢在这种怎么说就是旅游高峰期，因为 Labor Day 之前、啊、我记得您上周还是我们其他的节目也谈到了哈，就是真的是最 busy 的，今年可能是最 busy 的一个 long weekend 了、
嗯、
因为过完 Labor Day 要等好久了吧，可能要到 Thanksgiving 了吧才有比较长的假期了，对，对，所以
两个月还是三个月、啊、
对啊，就是可能越来越多人不愿意去凑这个热闹了哈，那就像您一样，对对，但是
我没有出去，但是我知道我有几个邻居哈，因为大家平时都很熟、
嗯、
对不对，
嗯，
然后呢你光看他的车停在家门前你就知道他在家了吧、
哦、
对不对，
是的，
那我有我的邻居呢，他们一家四口，两个小孩，
嗯，
夫妻两个哈、啊，就开了车就，我想他们一定是去或者拜访朋友啊，或者拜访亲戚啊，
嗯、
哎，就是这个长周末他们就那人那也就是、
去 relax 了，
去对，对
是。对，我们也是有时候看邻居家那个草长高了，哎，没在家，嗯，车没了，呵呵，确实。然后这个周末我们其实也没出去，然后有一些亲戚，然后亲戚带着他们的朋友小孩啊来到我们家来玩，然后对这个周末的时候就我们见面了，当然就烤肉了啊、然后吃吃喝喝，然后就也聊天嘛，然后他们就说其实以前呢 Labor Day 的时候，因为他们住东湾啊，他们不想去太远的地方呢，常常就会去旧金山，因为旧金山景点多呀，又漂亮啊，你不论是老人还是小孩都能找到很好的休闲的地方，对吧？
哎，
但是他说最近几年越来越不愿意去了哈，他觉得有点害怕。我说你怕什么呢？他就讲这个治安问题。说到这个治安问题，我其实这两天因为家里来亲戚朋友，我也没怎么看新闻，然后、
嗯，
咱们做节目之前我一打开，哇，真的吓一跳，这个又发生了一个全美头条嘛，就是这个 49ers 的新秀的橄榄球运动员在旧金山 Union Square， 就是周六那一天哈、啊、
嗯
,shopping 完在回车上的路上被抢了，而且这个胸口被打了一枪哈、啊
哎、
现在呢我看到说他情况是稳定了哈、啊、就是没有生命的危险了、
嗯、
虽然是打到胸口，好在没打到要害。所以呢就是他是安好了哈，但是未来会不会影响他的职业生涯呢，这还不好说。但是这件事情，对啊，你看 49ers 的新秀球员啊，他叫做 Ricky Pearsall， 然后呢所以这个事情一发生一下全国关注了，又是体育界的新星嘛，对吧，然后就所以让大家再次就是注意到这个旧金山的治安问题啊。
那你别说他那个 Union Square 那个地方呢、
嗯、
我几乎每周都要经过一两次。
哦、
啊每周都要经过一两次、我做完节目啊，从 studio 往家走的时候、
嗯、
很多时候我就会走那条路。
哦、
so, yeah, 你讲的那个地方真的是你说下午3点多，那真的是应该是很多人都在 都在刷屏啊，
人潮涌动，你知道吗？那个时候是人最多的时候。
我想可能那个盗贼，据说看新闻是一个17岁的小青年哈。当然咱不知道他这个细节，因为一般来说，juvenile 他是很多的细节，他是法律受法律保护嘛，是吧？
是
这样的。但是你说他也可能是想在趁这个人多的时候，咵一下抢了你之后，然后我就跑嘛，对不对？你也不知道，怎么知道？对方是个球员儿，你知道，一抢不掉，那马上你说17岁的小孩儿，立刻就想行凶啊，这个
冲动了，你知道？
我想你说他冲动呢，说不定这还不是他第一次抢
啊，
说不定已经是个17岁的惯匪。
这不好说，确实是。他能敢大庭广众之下抢，你像球员呢，那都人高马大呀，对吧？完了，他敢抢他。不说他，对方反抗，自己非但不跑，还反对，反过来去给了他一枪。
是，
哎呀，好在这名17岁的嫌犯已经被抓捕归案了。那么后续这个案子的解决真的是全国关注啊，所以今天忍不住哈，上来也跟大家聊了两句哈。那也同时提醒大家，真的是就是节日出行的时候呢，也是安全第一哈。除了我们平时说的行车安全，但是如果您去到一些热门的景点啊或者什么的，有的时候也是这些犯罪分子特别关注的地方哈，
没错，
也提醒大家一下。好，那咱们言归正传吧。李进同样给我们准备了非常多的哈跟汽车相关的这个新的资讯哈。首先你想跟我们聊哪个呢？
其实很快吧，我刚刚看到一个很有意思的新闻哈。大家知道，这个美国的三大汽车公司就是通用、福特和 Chrysler， 对不对？
对。
而 Chrysler 它其实前几年被这个欧洲啊那个 Fiat 买了，这个然后呢他们等于重新起了个名字叫 Stellantis。 最近看到一个新闻，就是这个 Chrysler Chrysler 实际上是他创办人，他的名字叫 Walter Percy Chrysler。 他是1875年啊，这位老大1875年
这么有历史
啊，1940年啊去世。那他呢实际上真的是一个美国工业的先驱，美国汽车工业的这个名人吧，那么说哈。那他呢，他的这个我不知道是曾孙呢还是什么，就是最近呢他就提出来，他说呢他的名字叫 Frank Rhodes， 他就致函给这个 Stellantis 的首席执行官，他的名字叫 Carlos Tavares。 然后他说啊，我就觉得你们这个 Stellantis 呢实际上对 Chrysler 有点怎么说呢，如同叫什么嚼蜡，没有意思
哦，
或者如同鸡肋一样，
他想放弃哈，
就说放弃又不舍得，不放弃呢又好像
没意思，
没办法振兴这个牌子。他说你干脆把这个 Chrysler Jeep Dodge 这几家这个牌子卖给我，我呢去重新这个组建一个公司哈，然后真的是我们就说当然就玩真的哈，就是重新重建这个 Chrysler 的这个名字。他说我这个祖上的这个名字我现在感觉就是就快被你们这个怎么说，
感觉就是越来越没落了，
对，
糟蹋没了，
没落的品牌呀，就说这意思。当然那个 Chrysler 公司跟我们说，我们不会寻求拆分任何品牌，而且呢我们有信心每一个品牌都有至少10年的时间来建立这个盈利和可持续的这个业务。当然这很多你看这些说的都是冠冕堂皇的话了嘛，对不对？
是。
所以呢我就看了这个很有意思，你就这个曾孙本身都已经是头发发白60了。
是，我看你发那个照片还跟他的曾爷爷很像啊，是吧？
对，都是那个面很圆圆的哈，这个。
哎，但是他不姓 Chrysler， 他是外孙呢。
对，外孙。
OK，
已经不能说是什么嫡系了哈。
对，反正但是在美国，我觉得，尤其是他还有这个意志，说想要发扬他祖上的这个品牌嘛，这已经很难得了哈。就别管他是外孙还是亲孙了，这都一样了哈。
是，
但是Chrysler 方面他们不是很想要做，是吧？就是他们有自己的坚持。
对，因为他现在呢，这跨国品牌哈，就变成呢，他品牌自己的 identity， 这个存在性哈、啊，就已经你在一个跨国公司，那你我到底是推你还是推他还是怎么着？当然很多跨国公司都能，比如说大众，它底下有好几个品牌，奥迪、保时捷等等等哈。但是 Chrysler 呢，就有点看到不死不活的那样，呀。
对，确实，你一提这个 Chrysler， 我们脑子中想到的车型就很有限。就我脑子中马上出来的都是老爷车，你知道吗？就是你说现在新车有哪 Chrysler 有哪一些车是比较受欢迎或者在市场上占有率比较高的呢？好像大家还真的就是没有什么概念哈。
是，好，那反正这个这是一个花絮哈。然后呢，应该这个礼拜，还有一则新闻，就是那个上次咱们聊过那个波音的星际客机哈。
哦，怎么了？
哎，这个 NASA 就已经做了决定了。这次呢，那真的是，哎，你说这个波音呢，最近我觉得从一个公司的观点来讲，你看现在很多人一谈虎色变，是谈波音色变，对不对？因为你波音的这个飞机，上次阿拉斯加的那个飞夏威夷的，连那个门都掉出去了，对不对？就说一个公司的品管已经说堕落吧，这有点太严重啊。但是其实就是那么回事儿。就是公司的已经，就说以前的那个老一班的那些人呢，都已经也知道被 lay off， 就是离职、退休。现在新的那个已经没有原来播音的那种。你想以前咱们这是，你越洋飞行啊，你从亚洲来美国，美国会去欧洲，什么都是波音747呀、
啊。是啊，梦想飞机，梦想号嘛，就是它是一种，也是一种美国精神的代表了哈。但是如果说起波音现在的问题，我可能咱们真的要说好长了哈。在这儿咱们先休息一会儿吧，李静，我们马上回来呢，再继续看哈最近关于这个星际客机它的一些新的进展，马上回来。
天南海北话汽车，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丁月，
我是李静。
刚才咱们聊到这个波音的星际客机啊，也出了问题，差点这个让我们担心这些飞行员的这个叫做宇航员的安全啊。好在他们会被马斯克的他们的这个飞船给带回来，我们不用操心了啊。但是星际客机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呢？这个有调查相关的进展吗？
有，就是原来呢，问题就是星际客机的它的这个，你知道控制这个宇宙飞船哈、啊，它有很多的这个小的这个推进器 ，thruster 英文哈、它就是喷一点点这个、小火箭。然后呢，这个星际客机呢，这次它发射到了这个国际空间站之后呢，就发现它几十个这个小火箭里边呢，至少有五六个失效了，坏了。那这个坏了，会有什么问题呢？就是说它会，因为它控制你这个宇宙飞船返回地球的时候哈，它那个角度一定要刚刚好。假如角度不好的话呢，它就会像打水漂一样，就没办法进入大气层，就啪一下飘又好像是弹回宇宙中了啊，这样。
就是推的我能理解为就是推错位了嘛。
对，
就是没有用到该用的这个角度啊、
对，这个角度非常 critical。所以呢，但是假如这个角度太直接往下的话呢，那个可能那个星际飞船会烧毁，因为它产生的热量太大。所以就是你刚刚要保持这个角度，那这个角度怎么保持？就是靠这几个小火箭。大家有时候看到那个 SpaceX， 它这个猎鹰火箭返回的时候，你会看到它不断有一些气喷出来，那个就是那个小火箭哈。这次这星际客机呢，它发生了问题之后，NASA 当然不干了，就说好，波音你就得在这个地上，你把你那小火箭重新给我测试一下。怎么知道测试来测试去没有问题？
哦，那是什么问题？
到最后呢，就是说这个怎么可能呢？而且呢，它这个小火箭其实本身早就已经是，你想阿波罗的时候登陆月球的时候就用过了，对不对？
对呀。
那几十年呢，难道这个波音用的小火箭有问题吗？后来发现呢，人家小火箭没问题，是波音的工程师设计这个星际客机的时候，他把四个小火箭一堆儿放在一个 enclosure 一个容器里面哈、
嗯、
然后呢他们给这个容器起了个这个外号叫 dog house， 就是、这个
啊、狗窝吗？
狗窝这样。然后它是沿着这个星际客机四个90度90度90度，每一个里边至少放四个小火箭啊，我那么一说。
嗯，
然后呢问题是设计这个时候这个工程师他没有想到，就是这个小火箭持续在喷的时候它本身是热的嘛，对不对？然后呢因为它又放在几个小火箭都放在一个这个箱型的这样的一个 enclosure，
嗯哼，
结果就造成过热。
哦，
假如你这小火箭每一个都放在外边，哎，这没事儿，因为它那个热量马上就散掉了，对不对？
嗯哼。
但是它因为放在这个狗窝里边，
嗯，
所以而且几个，所以呢那个热量就越来越热，越来越热，就超过了设计这个小火箭公司当时给出的这个上限。
哦，哇哦，所以听起来是一个很低级的错误，可以这么理解吗？他为什么没想到这个温度升高会导致出现的这个后果呢？
不是他没有想到，就是也可以说他就是没有想到，就是
我觉得可能就是没有想到吧哈。
设计这个人呢，这个工程师、嗯、他没有想到，肯定没有想到，
是
他没有想到，
要不然他不会这么做。
对，过热，而且呢，他后边的那个 quality 品管的人也没想到，这就像那个波音呢、啊。
嗯，
这次就是他那个飞机那个舱门不是掉出去了吗？
嗯，
就是有四个螺丝没锁上。
是。
那据说呢，就是原来波音想把股票弄得好一点，把业绩弄得好一点，把这个 business 就 spin off 变成那个 spirit 那个公司哈。
嗯哼。
这间公司呢，就是也都是请一些怎么说呢，没有经验的人，结果导致你表面上有点光鲜，对不对？然后、
嗯、
但是呢实际上你做的东西已经是和以前的那个完全不一样了。
嗯，是。所以这也真的是哈，做这个科技啊工程啊真的是可能要有非常严谨的思维。我觉得他们也很不容易了，真的都是非常优秀的人才能做设计这个星际客机的这个工程师嘛哈。但是你看就这么一点点没想到就会出大问题哈、嗯
啊。这个呢李静还觉得咱们要吐槽一下哈。
哦，怎么了？
波音呢是拿的钱多，
嗯，
但是没把事情办好。
哦，
啊，他比 SpaceX 跟 NASA 拿的钱还多。
哦，是吗？
啊，他拿了好像是20几亿，然后 SpaceX 拿了10几亿，
嗯，
多拿人家40%。
你是说他拿不同的钱，但是干同样的事儿吗？
对，拿不同钱。
哦，那
好像波音那个时候是亲妈生的、嗯、我看在网上。然后 SpaceX 呢是后妈生的。
那马斯克也能心甘情愿吗？他没有叫一叫吗？
马斯克呢他的想法不是说你波音多少我就要多少，他认为我拿那么多我就可以把、
哦、
因为他每一个人都要报价的嘛，对不对？
哦，
波音就是财大气粗。
嗯，
啊，自己龙头老大，以前是美国太空业的翘楚哈，我就是拿钱就要多一点。我这个公司因为我办事最牢靠，那个时候好，那 NASA 当时就给他们多点钱。所以呢就是说 SpaceX 花了小钱办了大事儿，波音是拿了大钱不办人事儿。
这话有点重了哈，但是确实你看他出的这个问题之后呢，你说那两个宇航员还好今天有这个马斯克给他们安排 SpaceX 的这个叫做什么，是龙飞船吗？
是，嗯，
他们能坐他回来。但是万一如果没有这个 option 的话，那这就是人命啊，真的人命关天。
当然呀，他就算回不来，在美国的这飞船回不来，他还有俄罗斯的那个飞船。
俄罗斯现在这个两大仇深的也很难，是不是？对，
是
很难。但
是呀，但是他们宇航局呢，就说咱们不理政府这边他怎么打，咱们这边哈、啊，你美国宇航局和俄罗斯这个宇航局，咱们还是哈、啊，
嗯，
别被这个其他的政治因素。所以呢，现在实际上呢，每一次龙飞船飞太空站，
嗯，
它一定搭载一个俄罗斯的宇航员。
哦，这么
俄罗斯的那个这个飞船去，它只能带三个嘛，然后它其中有一个一定是美国的。
那不怕俄罗斯偷这个龙飞船的机密吗？
不是，这没机密，不是你，你说你丁越，你坐这个波音客机，
嗯，
你从纽约坐到旧金山，坐完了之后，你说好家伙，所有的机密都被我拿到了，不会的。
那我哪有这个本事？
不是，就算你是一个间谍吧，嗯，你也没有这个本事，因为
是啊。嗯，对，我明白您说的意思了哈，嗯，对，确实很难了。但是我觉得话说回来，就是为什么说 SpaceX 它的出现哈，我觉得确实是，也就是说不要是一家独大是蛮重要的，因为它存在竞争的关系，也会push各自用最高的效率、最少的成本来去研发出来相关的这些这个项目嘛，对不对？如果只有波音一家的话，那它就是没有限制，也没有对比嘛。
是，
对。那今天我觉得是因为有 SpaceX 的对比，我们才知道哦，原来波音做的可能也没那么好。
是
，OK， 好，那说了这么多哈，这个不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有多少啊，正在这个路上听我们的节目哈。如果您在听，有任何的想法、反馈、问题呢，我们也非常欢迎您打电话进来，888-275-1628，888-275-1628，我们马上回来。
天南海北话汽车。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丁越，
我是李静。
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88-275-1628，大家有任何关于汽车方面的问题，或者加入丁越和李静的讨论一起来聊聊车的话呢，我们都非常的欢迎。下面我们来接听一下谢先生的电话。您好。
你好丁越，李静，我有一个请教，是这样，我的车是 Camry 2005年四缸的，
嗯，
我现在差不多开到15万迈哦。
嗯，
我现在的问题是，这部车我现在开差不多一加仑的汽油只能开到20迈左右。
嗯，
如果是福利威的话，差不多是23左右。
嗯，
所以如何可以比较怎么样办法可以省油？我现在用的汽油是 Premium，
嗯，
91的汽油，
嗯，
所以比较有马力跟比较会跑，
嗯，
所以请教如何，修理一些什么，改装一些什么，
嗯，
才能够比较省油。
好，
谢谢。
这个对，谢谢啊，谢先生。首先呢，其实谢先生这个2005年四缸的这个 Camry 哈，你能走到20到23，以15万里，其实已经相当不错，然后你查一下呢，实际上它这个工厂啊，这个就是它出厂的时候，我相信怎么说呢，它的这个 gas mileage 哈，都可能是差不多，你知道，差不多，所以呢。我看了一下啊，它这个就是新车的时候呢，它它是 EPA 的 estimate， 我马上搜寻一下 ，CT 就是24，然后他说 highway 你可以走34，但是呢，大家都知道这个 EPA 的这个 number 呢是根本是达不到的，达不到，所以呢，谢先生他这架车呢，其实你想，2005年20年的车了吧，差不多哈，19年。15万里，所以呢，就是加上磨损呢，即便这个车的状况是不错的啊，但是它能够走到20到23英里，我觉得已经不错了。其实没有什么可以改装的，真的是没有，因为你想看，就是说从丰田工程师的观点来讲，他当时设计这架车的时候，他已经是可以说优化到，他要多方面考虑，就是说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少吃草，是吧？
嗯哼。
然后呢，这架车呢，你说有改装的可能吗？其实没有。那时候我们曾经有一个节目啊，就是汽油一涨价的时候啊，很多这种所谓的省油的这些东西，就像雨后春笋一样，在网上。我给你举个例子，有一个是在你进气道加一个好像小风扇一样的东西，他说这个空气经过这小风扇就形成涡流啊，就造成怎么怎么怎么样。也有的说你把这块磁铁绑在这个油管上边，然后它这个磁铁呢能够令到这个汽油啊 怎么样怎么样分子这个结构两极化也好，这更加令到燃烧、
啊、还有这么奇的招 啊真的假的？
这是 old news， 这已经是
OK
十几二十年前就有这玩意儿、
哦 okay、我比较孤陋寡闻
啊，对对对，因为李进整天的是对，然后有的说你买这种火星塞然后就怎么怎么地这个燃烧更加完全呀、
嗯、
实际上呢我觉得谢先生您只要就说首先轮胎的气压必须保证就是按照厂方的这个气压，您可以比厂方的气压高一两磅，这个没有问题，因为厂方呢它是要考虑舒适和这个低这个叫滚动的阻力，你气打的越多它滚动的阻力就越少啊。好，说完这个，然后呢当然从谢先生的观点来讲，这架车呢我就想问一下谢先生，他就说有没有做 tune up 啦，这个啊机油，当然我相信能够走15万里机油啊，这个机油换的按时换机油，然后空气过滤器等等等这几个东西哈，实际上没有太多的这个可能性来去说，就好像我还再跟你教一招，网上还有那种所谓就钙片一样的东西啊，买一袋往这个汽油箱里面扔2粒，他就说你这汽油就会更加那个什么。
嗯，是真的钙片还是就是专业的什么提升汽油效率的东西？
对，我说这钙片这个大家更加容易理解，对不对？
okay.
但是我也不知道它是什么片儿、
oh.
啊，就是这样。所以呢，其实谢先生这个因为你这架车是普通的汽油车，在这个情况之下走20英里，不是太差。但是呢，有一点空间，主要就是说 make sure 这个汽车是 under。excellent 的这个 tune up condition， 轮胎一定要这个气压要对、
嗯、
啊等等的差不多了。
OK、嗯、好，那这个希望这些资讯哈对谢先生有所帮助哈，日后有什么问题那也欢迎您再打过来哈。其他听众朋友不知道有没有什么想问李进的哈，或者想跟我们一起聊聊天探讨一下的啊、
嗯、
也欢迎您继续打热线888-275-1628888-275-1628。好，那接下来咱们再休息一下吧，等会儿回来跟您聊聊拜登政府啊推迟对中国电动车的这个征收关税会对我们造成什么影响呢？马上回来。
天南海北话汽车。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回来继续收听天南海北话汽车，我是丁月。
我是李进。
接下来想请李进跟我们讲讲啊，就是在劳工节放假前31号的时候呢，拜登政府再次宣布说会推迟对中国制造的电动汽车电池半导体还有这个太阳能电池征收高额的关税啊。为什么要这么做？然后这种关税的推迟会不会对美国的这个电动汽车还有相关的市场带来影响呢？
其实呢就是在不管其实哪一个政府，就算川普也好，拜登也好，谁也好，他宣布一个政策的时候呢，首先，你看一定是啊，哇，这个表示，这个拜登政府对中共的一个很强硬的一个态度，啊，但是呢，问题是什么呢？在美国呢，因为他毕竟不是一个集权政府，对不对？他牵扯到很多的这些美国的这些厂家的利益关系。你比如说
怎么讲，
他要把这个关税，就是说任何从中国大陆生产的电池等等等这些，我就要加100%关税，要60%也好。那问题是什么呢？好，现在加拿大也准备，就是因为加拿大一般都是跟美国同步的吧，对不对？
是。
那现在马斯克呢，他的这个特斯拉里面有的车型是用中国大陆的电池，比如宁德时代啊，或者是 BYD。在这个情况之下，其实我们以前报道过，在美国市场呢，它多数是用这个日本松下生产的电池哈，松下，然后或者是韩国 LG， 然后它把用中国大陆电池装备的 Model 3和 Model Y 呢，都转去加拿大。
哦，是这样的。
对，原来呢，就是从拜登政府的观点来讲，说你假如用中国大陆的电池呢，你没办法享受这个全额7500这个联邦的税务抵免， 对不对？好，那现在呢，不单只没有税务抵免，你原来这个3万块钱的车险呢，变成6万，因为我要100%的关税嘛，对不对？
嗯，
那这从马斯克的观点来讲，他就说那我怎么办了，对不对？你虽然是也有多家的这个电池供应商，但是你毕竟是现在你说我转送到欧洲好不好？
嗯哼，
欧洲也是有关税。
哦，是啊，到哪儿都逃不掉。
对，到哪儿都逃不掉。嗯、所以呢，就是说，实际上，那当然，你就说他，那从中国大陆的政府，你看你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对不对？
嗯哼。
啊，但是其实还有其他的一些 concern， 什么 concern 呢？就是说，他对很多的这些，因为现在呢，汽车制造业本身就是一个 international， 这是国际性的一个企业嘛，对不对？它这产业链、嗯、所以呢实际上很多的这些所谓的美国生产的汽车，它你仔细说，因为美国政府也有一个它这个法律啊，这个条文就是说我怎么才能知道你算是几%是美国，现在都不敢说是美国生产，现在只能说是几%是美国生产的。其实特斯拉是含美国这个材料最多的，实际上它比通用还多。
哦，那是多少？
多啊！但是这就是说某些车型，对不对？
嗯、
但是我们讲，比如说这个最 popular 的这个 Model Y 和 Model 3，那它其中肯定还有一些是，比如说中国大陆生产的，
是
这东西，或者台湾生产的，或者等等等啊，就说这意思呀。Yeah. So， 所以呢，在这个情况之下呢，不单只是特斯拉，其实很多的这些。美国的这些高科技公司哈，都直接或间接的受到影响，啊，所以呢，在这种情况之下，我相信，这些就不一定是天天登报了，对不对？在，我想在幕后呢，现在有很多的这些大公司企业正在跟这个拜登政府施压，就说哥们儿，啊，这个什么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那你还想我给你捐款？那你就在这方面的你要灵活一点。
嗯，可是如果不增加关税的话，因为中国大陆啊，这个中共政府搞很多低价倾销的这种策略，它就是完全不用关税来去制衡的话，那流入到欧美市场，那不是对我们本土的这些厂家品牌会有损害吗？
没错，所以呢，就是说不是说没有关税啊，
嗯哼，
他现在只是说他。原来是在7月就要 make a decision， 后来又推迟到8月，当然9月。现在呢就是说，这个 decision 可能是就说insider 9月1号就 make a decision， 现在可能说再延迟1-2周，无外乎呢就是说这个关税加多少，然后怎么做一些 compromise 或者是某一些 exception， 啊，就这样。你放心吧，
okay.
你到时候等他归。
他不会拖到11月以后，就是
拖到
下个任期。
对，这个肯定，因为这个拖到那个地方，political liability 太高嘛，对不对？
是。
So, okay. 但是呢，不管他也好，这个哈里斯 ，you know， 作为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很多的这些拜登的这个 policy 必须在他卸任之前要解决。
嗯，是不能留个烂摊子哈。再一个就是说。如果是早涨也是涨，晚涨也涨，反正他们就想这一刀晚一点下来嘛。可是就是总归是会涨的哈。那是不是意味着这些汽车零配件的涨价，那么也会带来汽车价格的上涨呢？
完全会。我们曾经跟几个就是这个汽车行业的他们修车的哈，就是请教他们，他说这个零件，不是说某一种零件嘛。
嗯，
那就是说现在的 price double。
哦，你是说未来涨完会是现在的 double？
现在已经 double 了。
哦，现在已经 double， 那未来怎么样 triple 吗？
对，有可能 triple。
哇哦，
呀，有可能 triple。所以呢，实际上呢，就是它是有很多丝丝相关的这种连带关系哈，所以真的不是一刀切那么容易。
嗯，是，所以听起来是政策哈，但其实呢是会，就政府的政策是会影响经济的嘛。哎，您说到这儿，我还想起来另外一个，就是说那个，现在拜登政府也打算 把这个就是不是拜登政府了，是国会的议员们呼吁说把宁德时代也列入到就是政府管控的黑名单当中，
是
因为有一些这个关键性领域就被认为是战略性领域的这些生产制造嘛，就说不要用这个敌对国家的他们的这些零件哈，他怕里面有一些这个安全隐患啊，或者是威胁到国家安全什么一些战略性的问题吧。对，但是说到这个宁德时代，我记得之前你好像讲过他是特斯拉的供货商对吧？
哦，他不仅只是特斯拉供货商，宁德时代是现在世界最大的电池供应商，而且呢，他的这个产品是蛮好的，
是吧？
不单是特斯拉用它，这个像奔驰、宝马、奥迪，都是宁德时代的客户。
那如果这样的话，就是说，如一旦宁德时代被列为黑名单了，因为它就会有很多的限制，比如说，涉及到。安全性的或者怎么样，他们就会禁用啊什么的，因为这些细则还没出来嘛，只是一个方向哈。那你觉得这个也会给我们美国本土的汽车行业会带来什么样的影响呢？
其实我觉得，最要紧的，那前一段时间我还看这个欧洲的一个就是汽车业界的一个领导人哈，就是高管，他也说，就说光是靠关税呢，最后我们还是会失去竞争性。不是就说什么？打铁还要自身硬嘛，对不对？就说你，因为马斯克他自己也说，我建议取消所有的政府的 subsidy。所有
他不 care 这个事儿，
不是他 care， 但是他说呢，主要就是说这一碗水得端平嘛，对不对？就是说你不要给我或者不给我给他，就是大家公平竞争，这个很重要。而且呢，就是说你需要把自己的这个技术啊，要提高一层。你要能够有这个竞争性，不然的话呢，你再被政府保护，你最后还是失败。所以呢，就是说他一定，你想做这个电动车，我不是说马斯克也好，谁也好，那比如说从中国大陆，他很多汽车厂商有的是品质是参差不齐的，对不对？但是他也有像 BYD 啊，这个 NIO 啊，有几个，现在呢，他推出的这个产品，假如哈。因为你一个汽车里面，你这个零件花多少钱，其实可以算得出来的，对不对？
对。
你的人工也可以算得出来。当然，从中国大陆来讲，它的人工可能是美国的多少？四分之一还是怎么样？
是。
那没办法，那你除非你说美国我就是人工高啊，那怎么办？但是我材料，大家应该是 comparable， 也可能你材料都高过别人，那就是你的问题了，对不对？
是啊，好吧，那确实哈，就是这些政策的变动哈，对未来市场的影响，咱们还得持续的关注吧。最后还剩两分钟时间哈，看李进还有什么补充的或者想提醒我们的。
提醒的就是，我觉得像拜登政府也好，将来川普假如他当选也好啊，就是你必须要能够令到美国的这工业竞争力增强，那你就需要鼓励像比如说像马斯克的这个 SpaceX， 对不对？那你要给波音的话呢，波音就说不行啊，这个拜登你得再给我津贴，你再给我钱。那你怎么去竞争啊？但是马斯克呢，他现在可以就是说打遍天下无敌手。包括从中国大陆中共的火箭你也没有我便宜。当然中共现在也奋起直追，他也想做这个 recoverable， 就是可以重新使用的火箭，对不对？但是你毕竟已经慢了半拍或者一拍了，对不对？等你那个可用的火箭出来，这个月那马斯克的那个星舰第五次试飞马上就要进行了，对不对？但是你这个可能美国政府自己还下绊子，这个 FAA 也好 ，FCC Environmental 也好，哎呀，你发这个火箭会不会令到这海龟啊，怎么怎么样啊，或者对不对？那假如是在国防的这个重要性，那你还能够这样做吗？你假如你第二次大战的时候，打仗的时候，你敢那么说吗？人家都已经打到家门口了，对不对？
对，是的。OK， 好吧。所以这个不管怎么样，提高自身的硬实力哈，不管是应用到这些汽车公司啊，还是这个什么航空啊，这个就是太空公司，包括我们个人也一样哈，我们自身过硬，哎，不怕外界要怎么样了。好，那非常高兴啊，今天跟李进聊得很开心，那节目时间也到了，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的收听，祝大家 Labor Day 小长周末愉快，让我们下周再见。
再见。